说他要组建一个新的政党，叫做 America Party 哈，就是美国党，去代表那些对共和民主两党不满的美国的选民。但是呢，他在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设想之后，从来都没有认认真真的付诸行动。其实曾经有不同的人，比如像安柱杨啊，像这个 Mark Cuban 呢、啊，曾经都找过马斯克，说我帮你阻挡。但是实际上马斯克从来都没有跟他们真正的接触过，也没有真正的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在七月下旬的时候啊，有一个专门组织第三政党竞选活动的一个团体啊，希望能够跟马斯克一块开个会。马斯克本来都答应了，那后来呢，通过他的助手取消了这次会议。然后呢，告诉这一个参会的人呢、啊，说这个会议之所以被取消呢，是因为马斯克希望专注于经营他的企业，也就是说马斯克根本就没有真的去组这个第三党。其实呢，马斯克他想说这个专注于经营企业的话，可能也是一个借口，因为之前像马斯克多次把他的企业放在一边呢，比如说到这个美国政府里边搞这个政府效率部啊，就是这个斗志。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呢？马斯克为什么突然之间又改弦更张了呢？是因为马斯克呢，他非常希望能够跟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把关系搞好。后者呢，普遍被视为啊，就 J.D. Vance 普遍被视为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 MAGA 政治运动的潜在的继承人。就是川普之后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提名万斯作为这个下一届总统的候选人。那马斯克呢，在跟川普关系搞僵了之后呢，却一直跟万斯保持联系。而且呢，这个马斯克向身边的人承认，如果他继续实施阻挡的这个行动的话，他跟万斯之间的关系将不可避免的受到伤害。而且呢，这个马斯克和他身边的人已经告诉 J.D. Vance， 马斯克呢正在考虑动用自己庞大财力的一部分去支持万斯在2028年竞选总统。所以实际上马斯克现在呢，他已经是在行动上不再跟共和党对着干，然后呢，这个在人际关系上已经在跟川普缓和关系啊，同时的话呢，在准备支持万斯呢去竞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哈？就是实际上就说这个马斯克呢很有可能重新回归 MAGA 啊，就是重新回归川普阵营。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对于共和党的中期选举来说的话，会是一个重大的胜利。现在啊，这个川普他准备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去废除邮寄选票。如果这个事情啊，邮寄选票被废除了，那么这个我们对于选举的信心的话，当然会极大的提升，对吧？不存在什么机器点票的问题啊，也不存在说这个非法移民去投票的问题。那么再一个的话呢，这个商务部在进行新的人口普查。这个人口普查的话呢，将把非法移民排除在外，然后呢，根据每一个州实际的美国公民的数量来决定到底这个州啊有多少张选举人票。那么加州呢，我们知道非法移民是特别多的。如果排除这些非法移民的话，加州的选举人票的话可能会少4张到5张。再一个，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国很多的这个州啊都在重新划分选区。这种选区的重新划分呢，实际上会让共和党再增加20到30票。所以这个算来算去哈，就是这个人口普查再加上对于非法移民的排除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不让邮寄选票，这些东西的话，这个选区的重划等等，有可能会让共和党增加30票以上。共和党得到的30票，当然就是民主党失去的30票。这样的话，在国会里边，共和党会占有绝对绝对的优势。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就是，2028年哈，我们知道这个共和党的选举啊，推出了万斯这样的一个，好像是能够继承川普衣钵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想，就是在未来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民主党由于缺乏自己的领袖，同时缺乏自己的 message， 就是说他们现在唯一的就是。message 就是恨川普，恨川普啊！但是他们其实没有任何国家政策能够在民众的心目中引起共鸣，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的中期选举和这个2028年的这个选举，对于共和党来说，如果我们上述讲的这个事情能够实现的话，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几个话题了哈。我知道这个一开始我们聊到这个习近平大阅兵的这个事情，这个其实也是我在5月份、6月份的时候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就是习近平军权是否稳固呢？看他是不是主持大阅兵啊。那么现在看起来，军队对于习近平的支持似乎是看起来坚定不移，所以呢，他对于军队的掌控呢还是非常的牢固啊。再一个的话，他能够去西藏，没有高原反应，说明他的身体呢也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糟糕。所以下面的事情哈，我觉得我们就是正视现实啊，在 立足于现在的这种实际的情况，我们再来看我们能够为结束中共的这种暴政来做些什么。 OK， 好，那么有人问哈，能不能问问题啊？那这样吧，那就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回答一个吧，因为我一会儿呢要开始另外一个会议了哈，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字出来哈，咱们就尽快的给大家回答。我觉得就是我们面对现实的这种这个决心呢，我觉得一定要坚定啊，而且呢我觉得就是现实虽然很残酷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为此做好精神准备。如果习近平的身体不出现重大的问题，如果四中全会习近平没有退位，而且呢也没有选出新的这个文官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话，大概率习近平还是在争取二十一大连任的。 OK， 这个君可不君，臣不可不臣，我觉得您打了很多字哈，咱们现在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念你，或者是明天可以哈。咱们现在先回答一个短的问题啊，因为我大概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跟乌克兰谈判是不是二战前期的绥靖政策？这是这位叫海洋的网友提的哈。这个我觉得跟乌克兰谈判的话呢，谈不上绥靖政策，因为他跟张伯伦当时的绥靖政策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张伯伦当时在把这个苏泰德地区这个让交给希特勒之后的话，没有对希特勒后续的对于波兰的入侵或者对于其他别的欧洲国家的入侵做任何的防范，他是轻信了这个希特勒的话。而现在呢，就是美国也好或者是欧盟也好，关于这个乌克兰这方面的这个谈判的话呢，他是以这个北约强大的军力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哈，不管这个领土的问题最后是怎么决定的，但是呢如果普京想再度入侵乌克兰的话，就变成了一个不可能事件啊，就是因为这个如果你再次入侵乌克兰的话，乌克兰将获得跟北约同样的保护啊，也就是说入侵乌克兰相当于跟美国跟北约直接开战啊，这样的话我觉得普京也不大可能会再入侵乌克兰。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跟这个1939年这个慕尼黑会议最大的一个区别吧。OK， 好，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咱们这个如果您喜欢的话，还是麻烦您点赞订阅哈，按下小铃铛，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第五部分。上次节目讲到武宣中学，学生吃老师的中学。老师吃得，学生自然也吃得。6月21日，东乡区上棉村召开批判五中学生张富臣的大会。批斗会开始不久，一位12岁的孩子黄某某用木棍将张富贵打昏，凶手黄培刚则用5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张挣扎扭动着身子，黄培刚又在旁边拿一块石头砸张的太阳穴，接着又连捅了2-3刀，从胸部直割到肚脐处取出心肝，其他人即蜂拥而上把肉割完。再隔一天，武宣镇对河大队相思村发生了一起官方文件称之为惨无人道的杀夫奸妻的灭族案。据前县公安局长、首任处一办主任杜天生介绍，事起于以队长为首的一伙人 轮奸了李某某之妻，怕将来李家报复，于是便宣布李家兄弟叔侄皆黑四类，且家里有枪，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决定渡过钱江，到县城中心斗杀黎姓男人，令全队人人手持棍棒，不去不计功分。1968年6月23日中午时分，相思村的人们出现在正逢戌日的闹市。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的脚戴上脚链，还用绳子捆颈绑手，游到菜市时即令黎氏三兄弟跪下。李炳龙当场宣布这三人的所谓罪恶，并高喊该不该杀，围观的群众答该杀。李炳龙等人片刻即将被游斗者活活敲死，然后将尸体拖至钱江边，黄启焕等人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后弃尸于钱江。该黄启焕为县银行人员，后将人肝拿回银行，由余月荣加工烤制，分为九包分给多人，以备药用。凶手们得胜回村。当夜李炳龙、李炳文、左伯红、韦志华轮奸李某某之妻，并抄家拆房，钱财洗劫一空，然后将黎家的猪杀了，菜割了，大会其餐，以庆贺群众专政的伟大胜利。男人死绝，女人改嫁，自此该村再无黎姓了。应该加以说明的是，本书中所列举的案件绝非武宣所发生的全部或大部案件，而仅仅是最为著名之少数案件。从发案日期至集中，完全可以想象出在瓜台峰会议之后的十天之中，武宣的人吃人运动已达到了一种怎样的恐怖与疯狂。人血不是水，无论有何种所谓正当的理论做支撑，杀人吃人者在自己的酷刑面前都要付出心理的代价。终于他们也挺不住了。6月26日，县革委开会研究阶级斗争形势，各区革委主任、区武装部长在汇报了杀人进度120余人之后，纷纷要求不再搞街上游斗了。面对这种疲软退坡情绪，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第一副主任孙瑞章大为不满，他督阵打气说，不要害怕，怕什么？不这样就不能把阶级敌人压下去，就不能大涨人民的志气，不要怕，还要继续搞游斗。会后武宣的杀人吃人运动进入另一个高潮。下面是一个生割活人的典型案例。1968年7月某日，通宛区大团村第七生产队甘克星组织开会批斗甘大作，后将甘大作拉到附近田边，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当甘业伟一棍往甘大作的头上打去后尚未死，甘祖阳即动手脱甘大作的裤子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说，等我死去嘛，你们再割。甘祖阳却无动于衷，惨无人道地继续割去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中挣扎，令人毛骨悚然。甘维行等人 争着割大腿肉，甘德柳割腹取肝，其他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光，生割活人，残忍至极，触目惊心，惨不忍睹。这是一个人肉会餐的典型案例。1968年7月10日，在三里区上江乡门前开批斗大会，在批斗中，乱棍打死廖天龙、廖金福、钟振全、钟少廷四具尸体，肉被割拿回大队部厨房煮两大锅，有二三十人参加吃。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中共区乡基层政府所在地烹人肉，集体会餐。还听说一件颇离奇之逃遁事件，大约应该算此案之花絮。三里中学教师陈金吾是右派，被关押在学校的一所空房中，准备次日三里虚日之际游斗杀吃，却被中学炊事员杨光怀右派之妻偷偷解脱。陈金吾惶惶如漏网之鱼，连夜外逃，只可惜他头顶已被剃了一个鲜明的十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里，实际上他已无路可逃。未出武宣，便被武宣农场民兵抓获。农场武装部长谢开年，抗美援朝复员军官，湖南醴陵人，亲自审讯。陈金吾听其口音是湖南人，即告自己也是湖南人，跪求救命。谢一动恻隐之心，顿生妙计，两人商定伪称空降特务，押解县武装部关入监牢。当空降特务假案弄清，世人风潮已过，陈金吾得以幸存。谢开年把陈金吾投入监狱的救命之恩，恐怕陈金吾终生难忘，因为逃脱被吃厄运的大约仅此一例。读者大约还未忘记那位据传专吃男性生殖器而使中共中央大为恼怒的女革委副主任王文刘吧。在官方文件中，我找到如下简述。在滥杀大吃的狂潮中，东乡区三位刁姓小派逃上驾马山。1968年7月10日，东乡区武装部长兼监察队长秦中兰命令纠察队三个班与金港乡加强民兵班上山剿匪，围捕逃亡者。刁其山死里逃生，刁其窑坠洞身亡，刁其堂被击毙。罗先全用5寸刀挖割刁其堂的心肝，用竹筐装着，由队员黄廷杰背回区公所，分一些给区组织委员秦荣光。当天晚上，纠察队员在区公所伙房围锅煮来吃。加强民兵班队员王文刘还拿2片人肉回家给其母吃。女民兵王文刘以吃人肉出名之后，步步高升，最后竟官至武宣县革委副主任。近代中国进步文人在斥骂酷吏杀人起家之劣迹时，常用不惜以人血涂红他的顶戴花翎这一套语。然而对王文刘及武宣一批干部却无法套用，他们不仅 杀人起家还是吃人起家的。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lan， 那今天带来的是川味麻香水煮牛。那我们今天的水煮牛呢，呈现的方式比较属于法式料理的风格，所以今天的做法呢会用比较不同的手法来教给各位。那首先呢，先教大家做我们主体食材的部分。那首先先拿我们的双酱牛排，那我们稍微把它的筋膜稍微修掉，那可以去市面上买那种已经切好的牛排会比较方便，稍微把它修掉一些筋膜，那没有筋膜的地方就可以不用修掉。那我们的筋膜稍微修掉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在煎制的时候它的肉感也会比较好，比较嫩。好，那稍微修掉之后呢，把我们的牛排放到我们的真空袋里面。好，把我们的牛排放到真空袋里面，接下来呢在里面放入我们的中药材，好，还有我们的干辣椒还有灯笼椒。它放进去之前呢，我们可以拿刀稍微把它压一下，让它的味道稍微跑出来一点。好，那接下来呢再放入我们的百里香还有迷迭香，然后在里面呢我们放入一块我们的无盐奶油。那我们的奶油呢会软化我们的肉质，那我们的牛肉吃起来会更嫩。接下来呢再放入我们的辣椒油，那这个辣椒油可以买市面上售的也没有关系。 OK， 好，那这样子呢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拿去真空机里面真空。那如果家里没有真空机的呢，我们可以用一盆的水，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水里面，把它的空气慢慢挤出来之后，再用我们的密封袋把它密封起来，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在苏肥的时候呢，我们单拿出来做苏肥的时候用55°C， 然后苏肥4个小时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要打我们的酱汁的部分。首先呢，我们先把我们的夏威夷豆还有我们的腰果稍微烤干之后，我们直接把它放进去。那我们尽量是买这种无调味的，这样我们在打酱汁才不会有咸味。好，那再来呢把我们的蒜头芹菜全部放进去，还有我们的蒜苗也都放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我们的柠檬莱姆稍微去籽，然后把它挤进去。那尽量是我们用我们的黄柠檬，不要用我们的绿柠檬，因为我们的绿柠檬会比较酸，那黄柠檬的话我们要取它的香气而已，所以不用加到我们的绿柠檬。好，那再来呢我们在里面加至少1/3到一半的橄榄油。那我们尽量是选用初榨橄榄油，这样我们的油的味道也不会这么重。好，那再来我们就拿菌子机稍微把它打成泥就可以了。那如果家里没有菌子机的呢，我们可以使用果汁机把它打成泥也可以。稍微打成这样子的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里面下一点点盐巴，让它有一点味道。那盐巴不用多，因为我们本身的牛肉味道就很够了。好，下一点点盐巴。好，那我们可以再补一点橄榄油，让它更湿润一点点。好，好，那我们酱汁打完就会变成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教大家炒我们酱汁二的部分。首先呢先把我们的辣油还有辣渣倒进去，那一定要加一点辣渣，这样我们的香味才会比较够。那稍微炒一下下，稍微炒一下之后呢再把我们的豆瓣酱加下去。那我们的豆瓣酱一定要有油，我们这样在炒的时候我们的豆瓣酱颜色才会出来，才会够漂亮。然后稍微有点油把它炒香。好，然后接下来呢再把我们的葱白蒜白还有我们的辣椒片全部加下去， 微炒一下下。炒香之后呢，再加我们的绍兴酒。我们的香味炒出来，再加一点点高汤。稍微煮一下下就可以了。煮到稍微这样有点浓稠啊，我们可以把它倒出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用均值机稍微把我们的酱汁打成泥，打成我们的酱汁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是我们酥肥四个小时之后的双酱牛排，那里面的酱汁的味道啊，还有里面香料还有辣油的味道，全部都吃到我们的牛排里面。那我们酥肥的效用呢，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牛肉它的肉质更软化，那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的肉会更鲜嫩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把它拆开放烙到我们的盘子里面，然后等一下去做一个煎制的动作。那我们的牛肉里面呢，因为放了很多的油脂，所以它有点等同于油封的概念，会让我们的水分更保留在里面。那接下来呢，要煎制我们的牛排给各位看。那首先呢，我们的锅子先把它烧到很热，那我们的锅子一定要冒大烟哦，这样我们的牛排下去的瞬间才会让颜色上来，那我们的牛肉也不至于过熟。那因为我们这个牛排啊是酥肥过的牛排，所以基本上只要煎两边上色就可以了。好，我们的锅子先让它冒大烟。那我们是使用油封的方式，所以我们锅底不用再下任何的油脂，直接把它放下去就好。那我们在煎制牛排的时候啊，基本上尽量就是翻两次，这样就好了，这样我们的牛排的水分才不会流失。那我们的牛排煎好这样子就可以了，那稍微放置1到2分钟，稍微让它里面的血水跑一下，当我们在切的时候肉汁就不会跑出来。那我们的牛排煎好之后呢，接下来就会做到我们的摆盘的动作。那我们的牛排呢，放置1到2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切喽。那首先呢，我们这个头尾可以去掉不用，那在家里吃的话当然也可以留着。对， OK， 那我们稍微把它切成大块状，大概3到5块。好，因为我们酥肥过的牛排，所以中间会呈现稍微有点略微粉红色，但又不是很深的颜色。可以把我们的牛排放上去，的时候啊，可以稍微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好，那这是我为大家呈现的川味麻香水煮牛。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